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高兴我们又在创世纪漫谈见面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世上的书籍、传记、刊物真是多得不可胜数，但是有一本书是与众不同的，就是圣经。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它是神写给我们的信，里面蕴藏着神的智慧和能力，也流露了神对人的爱。多少生命被这封信所吸引，多少人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希望透过漫谈创世纪，你也能够更深去认识神。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谈两件事情。第一，神如何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万族。第二，亚伯拉罕下埃及。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，神如何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民得福呢？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2章17和18节。创世纪22章17和18节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，毫无保留把以撒献给神，所以神坚定了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使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。在这两节经文里，我们留意到很有趣的一点。一方面，神说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；另一方面，地上的万国都因他的后裔得福。而这里的后裔原文是单数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其中一个后裔。到底神是要透过许许多多的后裔，还是一个特别的后裔使万国得福呢？这里的后裔原文是单数，神要拣选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后裔来祝福地上的万国。有人认为这个后裔是大卫，有人说是所罗门，因为当时以色列国是处于强盛时期。可是大卫和所罗门始终谈不上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至少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。所以很明显，创世纪22章的后裔不是指大卫或所罗门。那么这个特别的后裔是指谁呢？我们翻到加拉太书3章16节。加拉太书3章16节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神的确是透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耶稣基督去祝福地上的万国万民。 今天地上有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民族是没有基督徒的呢？他们都蒙了这个福气，就是透过认识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就是圣经要带给我们的好消息。本来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是毫无相关的，却因耶稣基督而得到这个福气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实在是非常奇妙。那么在神的眼中，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？除了领受神的祝福以外，我们需要担当什么角色呢？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。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说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在这里保罗语出惊人说，在神的眼中，那些以信为本效法亚伯拉罕榜样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便跟他一同得福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这个概念实在太新了。可能你心里纳闷，我不是犹太人，怎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？其实一般人都是以种族家谱作为衡量的标准，不会以属灵的素质作为衡量的标准，犹太人也不例外。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肯定是蒙神祝福的。谁知道主耶稣说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你们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你们是魔鬼的子孙，因为你们不爱真理，正如魔鬼不爱真理一样。大家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八章。请大家明白，在神的眼中，凡是有信心的、跟从神的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，服从神的带领，那么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跟他一同承受福气。相反，如果犹太人不顺从神，不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，那么在神的眼中，他们一点都不像亚伯拉罕，不能够承受福气。本来神的应许首先是给犹太人的，但很遗憾，他们并没有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没有顺服神，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，而这个福气反而转移到有信心的外邦人身上。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就是那些有信心的人，神要透过这些后裔来祝福地上的万国万民。在圣经里，基督徒有不同的称号，比如世上的光、活水、果树等等。这些不同的称号想要表达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好好思想过，做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做基督徒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目标。神把一个重大的使命交托给我们，不清楚这个目标是什么，恐怕你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这正是犹太人的毛病，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目标。圣经称以色列人为外邦人的光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成为外邦人的光，反而成为世上的黑洞，忙着追求自己的利益，没有完成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。圣经称基督徒为活水，约翰福音七章说，凡信我的人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，请留意，是流出来，不是流进去。基督徒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想不断吸收神的祝福，却从来没有想过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。在中东， 水源是非常宝贵，在炎热的天气里，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。试想一想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突然间有一条泉源涌流着活水在人的面前流过，这些干旱的人是多么高兴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祝福。你的生命是否是这样呢？能够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，还是你像一个黑洞，只是从别人身上得好处呢？你的朋友觉得非常疲倦，因为你像黑洞一样不断吸取人家的爱心，却从来不把神的祝福传递出去。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部分，就是亚伯拉罕下埃及的片段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。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即日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祸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召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第十节说，那地遭遇饥荒，而且饥荒甚大，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这里清楚地说出为什么亚伯拉罕下埃及去，是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发生饥荒，而且情况非常严重。当时亚伯拉罕已经到了迦南，起初待在示剑，后来迁到伯特利，最后搬到南地去。千万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因为食物不合口味，伙食不好，所以下埃及去。不是的，是因为那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才下埃及去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五节说，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拉罕离开哈兰，不仅是几个人，还有在哈兰所得的人口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需要照顾一个很大的家庭，要养活这么多人，又遭遇饥荒，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。第十节还说，亚伯拉罕下埃及去，只是在那里暂住，并不打算长期留在埃及。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亚伯拉罕贪爱埃及的繁华，所以移民到埃及去。不是的，他只不过暂时下埃及去，应付这个突如临到的危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一直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对他来说，世界的荣华富贵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也不值得追求。亚伯拉罕之所以下埃及去，完全是因为饥荒的缘故。既然是因为饥荒，所以才下埃及，应该是无可厚非吧。 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亚伯拉罕的行动是合情合理，无可厚非的。事实上，很多信徒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行事为人的，遇到难题便绞尽脑汁，想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危机。比如你是服侍主的，一直以来身体都不好，现在别的地方需要人手，那边的天气、生活的条件都比现在好。经过考虑，你便决定换一换地方。你心里想，反正都是继续服侍主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况且那边的天气暖和，对身体肯定有帮助。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？同样，亚伯拉罕因饥荒下埃及，这个行动有什么问题吗？只是思考这件事情，我们发觉有很多问题。首先，亚伯拉罕下埃及完全是因为外在的因素，被环境所逼。因为饥荒，所以才下埃及，没有饥荒，他根本不会下埃及。其次，亚伯拉罕的决定跟神的指示背道而驰。还记得神说什么吗？第一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那么神指示他去哪里呢？第七节，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之后，神向他显现，说要把迦南赐给他的后裔。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南，就离开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了。第三，亚伯拉罕下埃及是自己的决定，不是先求问神才做的决定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上文提到亚伯拉罕为神筑坛，并且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亚伯拉罕离乡背井，举目无亲，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耶和华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可是当突如其来的饥荒临到，他便忘记了去求问神，把自己的难题摆在神的面前，求他开路。即便想到埃及去，他也当把这个想法摆在神的面前，求他鉴察。神啊，发生这么严重的饥荒，我们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听说埃及有粮食，有水源，我们该暂时逃到埃及去吗？既然从哈兰到迦南，神都乐意指示他，难道该不该从迦南下埃及，神就不愿意指示他吗？其实，在生活大小的决定中，神是非常乐意带领我们，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主动去求问他。如果我们不求问他，当然得不到他的指引。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求问他，肯定会得到他的指引。其实不求问神，自己做主，到头来吃亏的只是我们自己。打一个比方，小孩不懂事，十分冲动，有什么事情不先询问父母的意见，结果闯祸了，最终受苦的还是他自己。第四，当亚伯拉罕的眼目离开了神，他只好用自己的办法保护自己。当亚伯拉罕的眼目离开了神，他便接二连三地犯错，所谓一步错，步步错，这句话便应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了。首先，他带领全家下埃及，接着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，于是请求撒拉撒谎说她是他的妹妹。虽然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解释说她和撒拉是同父异母， 可以说是她妹妹，但问题是，除了是她妹妹，撒拉还成了她的妻子。单单说撒拉是她妹妹，这只不过是真相的一半，还有更重要的一半，就是撒拉是她的妻子。如果跟埃及人说撒拉是她妹妹，那么虽然她自己的性命得以保存，但是对撒拉却非常不公平。事实证明，法老想娶她为妻，他完全没有料到原来撒拉已经是有夫之妇。当人离开了神的计划和旨意，他日后的问题比起初的问题更糟糕了。起初亚伯拉罕要面对一个天灾，就是饥荒，但是因着下埃及的决定，现在他要面对更大的难题，就是失去妻子，欺骗了法老，陷法老于不义。第五，亚伯拉罕这个行动有两个负面的含义。表面来看，亚伯拉罕下埃及这个行动似乎无伤大雅，但想深一层，这个行动意味了两件事：要么神没有能力照顾亚伯拉罕，所以他只好自己想办法；要么神不是那么爱他，任凭他自生自灭。当我们面对困境，通常我们都自己想办法，即使要撒谎也不介意。如果真的是穷途末路，什么法子都没有，我们就忧心忡忡。我们是在告诉世人，依靠自己吧，因为神也无能为力。圣经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，又称他为信心之父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和信靠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。但是当我们查考创世纪，便看见事实并非如此。亚伯拉罕跟普通人一样，有软弱、失败、偏离神的时候，他跟普通的信徒一样，需要经过操练，信心才能成长。不要以为他的信心是与生俱来的，一生下来就拥有超凡的生命素质，能够毫无保留地把独生子献给神。不是的，他跟我们一样，需要不断地操练。犯错了，快快回转；失败了，再站起来。虽然亚伯拉罕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但是因为他是爱神的，所以神也为他开出路，让他们离开埃及，返回迦南。如果在信仰的道路上你走差了，犯了严重的错，不要因此而气馁。失败乃成功之母，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，这才是面对失败的正确态度。从圣经的其他记载中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他所向往的并不是世界的荣华富贵，而是天上的家乡。但是当困难临到，他的眼目就集中在困难上，忘记了去求告神。如果你正处于困境中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是神吩咐亚伯拉罕留在迦南的，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要借着饥荒来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身处逆境，亚伯拉罕还会坚定不移地依靠神吗？还是他会自己想办法呢？同样，临到你身上的苦难，不是巧合，不是意外，而是神给你的考验。他要看在逆境中，你还会信任他，或者会埋怨他，埋怨他对你不公平。另外，要生存，食物是必须的。既然迦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神又怎么会不管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25和26节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 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主耶稣的问题是一个反问，意思是说，连天空的鸟神都负责，更何况是你们呢？对你们的一切，神必定会负责任，因为他看你们为宝贵。如果你正处于困境，不要忧心忡忡，要向神倾心吐意，坦白说出自己的困难，把一切忧虑卸给神。如果你正盘算一个计划，不要冲动行事，把这个计划放在祷告中，寻求神的心意。神啊，现在我下岗了，经济拮据，我该不该去另一个城市工作呢？神啊，我喜欢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合乎你的心意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吧。当我们诚心地求问神，神必定乐意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两个重点。第一，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把祝福带给万国万民。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，我们也当把祝福带给其他人。第二，亚伯拉罕因饥荒下埃及的行动，跟神的吩咐背道而驰。亚伯拉罕不但离开了神的计划，而且撒谎说撒拉是他妹妹，以致法老领了他进宫中。当我们身处逆境，不要忘记这是信心的考验，我们只管把重担卸给神，并且在祷告中寻求他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必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